陈称，形状与影称大致相同，不同之处仅是除长方形及不规则方形外，另有做圆饼形状者。行出排列亦不如影称整齐。陈为地名，在今河南淮阳县。一般认为陈称是楚顷襄莽21年前278楚迁都于陈后所筑。咸阳出土八块陈称，测得平均每块重 248.38 克，与楚翼金重量接近。除了金板，楚国使用的黄金货币还有金饼。金饼是一种圆饼形的黄金铸块，也称圆金饼。1954年长沙左家公山15号楚墓中曾出土模仿金饼的泥制冥币金饼，同出的还有泥制影称。在河南襄城北宋庄村出土的金饼中，完整的一块刻有技术符号，重251克，与长沙楚墓砝码所得楚翼金重量一致。此外，考古发现证明战国时期楚国流行用金板、金饼的仿制品随葬，如黄俊《横斋金石石小录》记载，曾有铜板上前印影称字样，另有鎏金铜板前印有影称印戳的泥板，外包金银箔的铅板、泥饼、冥币等。其中包银箔的铅饼和泥饼冥币曾在长沙左家公山15号楚墓中出土。位居南方的楚国，在货币的使用上与中原地区的各诸侯国明显不同。中原地区各诸侯国日常使用的货币分别是源自铲形农具、手工刀削以及纺轮或者是玉璧的布币、刀币以及环钱。虽然贵族等社会上层大额支付的时候也使用黄金，但南方楚国的货币却与他们不同。首先是在日常交易中，楚国使用的主要是俗称为以鼻钱的青铜背币，而不使用布币、刀币以及环钱。其次是为了弥补青铜背币制青价低的不足，另外使用一种面值较大的青铜钱牌。最后是社会上层的贵族们不但大量使用黄金，而且将其铸造成金板或金饼的式样称量使用。位居南方的楚国在货币的使用方面为什么会与北方中原地区的各诸侯国表现出如此大的差异呢？实际上，这正体现了楚文化的独特性。楚国，无论是在文物制度方面，还是在思想信仰方面，大部分直接因袭继承殷商的旧制，而与殷商灭亡之后，周朝在中原地区所分封的各诸侯国有明显的差别，因此最后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楚文化。楚文化是中国古代先秦时期，位居南方的诸侯国楚国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称，它也是古代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地域上，楚文化以江汉地区为中心，在内容上，它是由楚人创造的具有浓郁地方色彩的开放而多元的南国文化。在表现形式上，它以原始宗教、巫术、神话为总体特征。这就是为什么每当我们看到以鼻钱时，总会有一种原始神秘的感觉。五， 钱币的交流与融合。前几节介绍了先秦时期的四大钱币体系，它们分别是中原地区的布币、北方的刀币、西部的环钱以及南方的铜币。有人可能要问，先秦时期这些形制各异、大小不等的布币、刀币、环钱、铜币，它们之间的重量、尺寸差异都很大，那是如何进行兑换的呢？另外，当时的钱币为什么会如此的形制各异？后来又是怎样统一为圆形方孔钱的呢？本节我将围绕上述三个问题来说说各种形制不一的钱币是怎样交易、兑换、融合以及最后实现统一的。一，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当时形制各异、大小不等的钱币是如何进行兑换的？这个问题实际上很简单。春秋战国时期的钱币虽然形制各异，分为四大钱币体系，但它们都是用青铜铸造的，都属于早期的金属称量货币。这种称量货币的价值主要取决于金属的重量和纯度，与它们的形状没有多大的关系。因此，春秋战国时期，形制上各不相同的青铜铸币，相互之间是依据它们的重量进行兑换的。最初的时候，兑换时都要称重量。后来，之所以要在货币上注明重量，就是为了方便交易和兑换，因此称为称量货币。如布币中的金币，有的为一斤，有的为半斤。再如环钱中的一铢重一两，这里的斤、两都既是货币的重量单位，又是货币的名称。这又引出了第二个问题，春秋战国时期为什么会出现种类如此繁多的货币？这与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有关，也可以说就是春秋战国那一特殊历史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军事关系的写照。这些种类繁多的货币实际上正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商品经济以及货币文化的繁荣。为什么这样说呢？我国古代钱币生产于商代，发展于西周及春秋战国时期，最后统一于秦朝。其中，春秋战国时期在我国古代钱币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这就如同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在我国思想史中处于群星闪耀的地位。春秋战国时期灿烂夺目的钱币文化，也是我国古代钱币发展史上一个非常璀璨绚烂的阶段，始终闪耀着创新的光芒。在悠久灿烂的先秦钱币文化的背后，实际上反映的是当时经济的繁荣、商业的兴盛以及文化的交流和军事的斗争，这都与春秋战国时期高度发达的商业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商业的迅猛发展又是以当时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为基础的。前文已经讲过，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开始使用牛耕，铁制农具也得到了推广，人们已经懂得施肥并修建了许多的农田水利设施，如大家熟悉的郑国渠、 都江堰等跨世纪甚至沿用至今的重大水利工程，都是当时修建的。手工业、家庭副业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人口的增加更是促进了城市的繁荣，各个城邑都纷纷设置了用于交易的市。先秦文献中就有很多关于市的记载。《管子·乘马》记载，聚者有市，无市则民乏。《战国策》记载，魏国大梁以东方圆500里内，大县时期小县有市者，萨有余。